这个模型的另一个生物学意义呢，它也支持了一个就是种群自动调节的这种假说。可能在接下来大家会学到，就是，种群动态平衡有，就是说有很多假说啊，其中这有一个就是种群动态，就是自我调节一个假说啊，其实它这个模型呢支持了这种假说。这是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离散型密度制约啊，它这个模型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第三种啊，就是说连续的非密度制约啊，种群连续的非密度制约什么样的？这个连续和离散呢啊，刚上课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它的区别，说。连续的种群，就是说各世代呢，它可能同时存在，啊，就是说可能它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啊，它们在一个群体里同时出现。这个时候，这个 t 就不等于一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它非密度制约，不受这个它这个资源呀、环境呀不受这些影响，那么它的一个内在的表现力呢，它能够完全表现出来。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 BNT 等于零是吧？那好，那我们还是从这个最基本这个模型来看一下。我们还是用 T1 表示吧，这样大家能看得清楚。由于这个它等于零，那么接下来就等于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经过一些个很多人的研究，后来发现就是说他们当连续非密度制约这种群体呢，它这个模型呢存在一个就是积分的关系，所以说在这个推导过程中呢，可能就是用到了我们以前数学学的那个积分。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推导的过程啊。我们把它挪过来，这样吧 ，nt 一，减去 nt 比上 t 一减 t 等于 r 一乘以 nt， 对吧？然后 nt 一减 nt 比上 t 一减 t， 这是它这个变化率，就是等于 dA 比 dt， 对不？是吧，这就是 dA 比 dt， 对吧？是这样的。然后 r 一呢乘以这个，然后接下来呢积分之后，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啊，然后这个我们同时给它积分，后来接下来就 是以 ln 为底的 nt 等于 r1t 乘以 c， r1 这就是我们内在增长率，这个 c 呢它就是一个常数。然后我们再接下来这个 NT 这个就是两边同时给它取倒数取对数， NT 呢这样就可以等于 E RE 乘以 T 加上这个常数，这样呢我们转化以后也可以说等于 E 乘以这样吧，这个当这个 t 等于零的时候，我们把是就是说总径大小呢定义为总径大小为 n 零。就是当 t 等于零的时候，总径大小为 n 零，就是初始的总径数量。那么我们把这种现象带到这个公式里边，得出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对吧，看一下 NT 等于 N0 乘以 ERET， 这个如果用这个图形来表示呢，这个如果用图形表示是这样的，我们看一下横轴如果是用这个时间，纵轴呢还是代表某一时刻种群的数量。它也是呈这个大写的 G， 是这种形式，种群增长。我们是以时间和这个种群数量分别为横坐标和纵坐标做出来的图。如果我们以这个横坐标用时间，纵坐标呢用这个 ln nt， 我们得出的这个图形呢它将是一条直线。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个呢就是说通过基本模型然后推导出来每一种形式它种群动态的这个公式，以及我们用图表给它表示出来的这些方式，都是一些个基本的方式。就是说将来你去面对一个课题，你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你所研究的这个种群呢，比如说它处于这就是处于这种连续非密度制约的说是这种种群的时候种群的增长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大致上如果说你以 t 和 nt 为横纵坐标轴的话，你绘出来的图肯定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不同的时候呢，不同的可能就在于一些参数不一样是吧，它的倾斜角度不一样，但大致形状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做出来的就是说这个结果绝对不会错的，这样就是说自己心里就会有数，我做的对不对。这是第三个，这个连续的非密度制约。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这个最后一个，就是连续的密度制约。这个时候就是说很明显这个时间是吧，这个时间因为有 种群的增长受密度的影响，所以说它内的变化率不能完全的表现出来，所以说我们在构建模型的时候就把那部分没表现出来的增长率呢给去除掉。首先我们还是从最初这个模型，这个也是跟我们刚才用那个连续非密度制约那个模型很相似，我们把它通过积分和导数最后呢推出它最终的模型。这个就是把 NT挪过来，然后它们相乘的。在这里边呢，我们这个常数，就是内在增长率不能表现出来的那部分的，刚才讲了，说不能表现出来的那部分种群增长率呢，它和 T 时刻种群的数量呢，成一种线性关系。线性关系这个时候呢，这个线性关系这个系数，我们用 B 表示了。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比利时的一个生物学家，他把这个 B 呢，又用其他的这个字母表示出来。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他把这个用这个 B 等于 RK， 一会儿我们把这个 RK 带入这个方程里边。这个 K 呢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个 K 代表环境容量量，是在生态学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定义。但是很好理解是吧，就是说环境容纳量在一个环境里边啊，我们通俗的理解出来，就是说在你这个环境里边最多能容纳多少个个体存活。就是说存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个体在这个环境里边它所有的生物特征都能够表现出来，生长呀、繁殖啊以及它的一些个社群啊等等等等，这些行为都能够表现出来。对，多少就是 K， 这就是环境容纳量。然后我们把这个 B 呢用这个 RK 表示出来，这个呢也同样是吧等于 dN 比 dt， 就是个变化率。对吧，这个 dN 比 dt 等于 nt 乘以 r e 减去 r 比 k 乘以 nt， 我们把它拿过来啊，这样就是为了推导方便，就是这个。然后我们接下来整理这个，我们接下来把这个 r e 提到前面来，提到括号外面，就是 r e nt这不对吧，这个二它指这个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内在增长率，内禀增长率，可能以后老师会讲的这个词，这个讲了吧，内禀增长率这个讲了是吧，这就好理解了，那个就是 RE。 然后来我们把它移过来，把这 RE 提出来，是不是啊， 这样就更清楚了，没有问题哈。然后这个把这个 RU 提出来，就 K 减 NT 除以 K 就是这个了。再接下来呢，就是七十克种群的变化率，这个时候呢就等于二乘以七十克种群的数量再乘以一减去 K 分之 N。 嗯，这个就是在生态学里边最著名的逻辑斯蒂方程。这个是在这四个公式里边最后这一个是在我们平时研究中遇到最多的一个。因为大家想哈，你说在现实的过程中，我们说非密度制约是一种理想状态是吧，说你资源环境是无限的充足的情况下，在我们实际研究过程中呢是不太存在的，尤其是在野外，可能在实验室就是说做一种这个模式实验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但是在野外不会存在这种情况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密度制约呢用的比较多。在接下来呢，为什么说连续比离散用的多呢？在离散里面好像就是说植物或者说是一些个昆虫可能会存在，就是说一世代就没了是吧，一代没了。但是你想对于咱们就是说这种陆生野生动物来说，它大部分都是处于这种连续的状态，所以说就在这个种群模型里边连续密度制约用的非常多，所以说大家也应该认真的记一下。dn 比 dt 等于 2n 乘以一减 n 乘 k，n 这个 n 比上 k， 这就是连续密度制约啊，它的这个模型。我们看一下啊，说当这个，当 dn 比 dt 等于零的时候。当 dn 比 dt 等于零的时候，这时候种群数量是多少呀？大家想一下，这个种群的数量，比如说这是 k， 啊，我们用横轴是表时间，纵轴表示种群数量 n 零。比如说这点是 k 值，那么当它的变化率是零的时候，这个时候种群的数量呢就正好等于 k。 当它这个变化率小于零的时候，这个时候种群的数量跟环境容纳量什么关系，就说为什么它变化率会小了呢，就是它的这个增长率降低了是不是，就是说在这个 k 这个环境里边它的个体太多了，它不能迅速增长了，所以说增长率就会下来。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数量呢超过了这个 k 的值，这个时候它就会，这个时候它种群数量开始减少了。当这个 dn 比 dt 它大于零的时候，这个 n 和 k 什么关系啊？ n 小于 k， 这个时候种群怎么增长啊？这个时候种群应该是增长是吧，它增长的 k 它就不动了是吧，但是说它这个在增长的 k 之前它是怎么增长的呢？这个就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说比较著名的种群增长 S 曲线，这个是一定要明白的。 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大致呢形状是这样的。这四个模型的公式给大家推导完了啊，我现在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什么吧，这个连续密度制约，当 dn 比 dt 大于零 ，n 小于 k 的情况下，种群呈 S 增长曲线是怎么增长的？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在反映一个问题的时候，表格和图表是比较清晰的。以后大家你自己在研究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最初你大家遇到的就是说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时候，你通常就应该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尽量用一个图表或者表格的方式来反映出来你的研究成果，这样的还比较清晰。我们看一下这个啊，这个呢它分了五个时期，我们看先看一下这个，比如说时间、种群的数量，这个说它的环境容纳量，在这个二分之 k 的时候它有一个转折期，这有什么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这个曲线，就说这个曲线它是一种平滑上去的，它是一个缓慢的，就是平滑的。这个平滑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它变化的比较均匀，是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 k 这个 n 值种群的数量，它会无限的接近到这个 k 值，到最后来。对，然后这块呢大家都知道是吧，当达到二分之 k， 就是说种群的数量达到它的环境容纳量一半的时候，它就是有一个转折期。在转折期前面呢它也要分两个阶段，就是最初呢转折期前面肯定是种群数量是在增长的，在转折期后面呢种群数量是降低的，就也是增长，就是说速度是比较慢的，前面这块速度比较快。在这一部分呢就是叫做开始期，开始期，然后种群属于缓慢增长。是吧？这种群由于缓慢增长，就是由于它的基数比较少，就是说最初这个种群的数量比较少，就是说即使它有最大的繁殖力，它种群的数量也不会迅速的增长，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呢，它会缓慢的增长。增长的这个一定的时期呢，这部分呢我们叫做加速期。在这个阶段，当它增长了一段时期之后，它的种群数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它基数已经很大了。这时候在这个基础上，它在增长，就是一定是比一开始它增长的速度大。比如说一开始它有三个繁殖的个体，它加倍也就是六个，是吧？就是说，但是这个时候它有六个增长，加倍呢就是18的这种速度增长。这是呢就是在这个增长期呢，它这个加速期，这个时候它增长速度比较快。再接下来又分有两个时期了。当种群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由于种群间个体的竞争，它对食物一些资源的利用呢，它们就会对这个产生一样的竞争，这样的话呢种群速度的增长呢就会减少，它的增长速度就减少了，因为它资源已经不够了，种群数量过多了，这个时候呢把这段时期我们称为减速期，就是说虽然它种群还是在增长，但是呢它这个增长的速度已经下降了。最后这个时期最后的时期呢是这个饱和期，这个饱和期就是说种群的数量呢它无限的接近这个 k 值， 就是到这个时候，种群的数量呢，已经它的不已经不再增长了，但是它无尽的接近这个 K 值，但它达不到这个 K 值，就是只是无限的接近，这是就是这五个这四个时期啊，一个就是说这还有一个转折期，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缓慢增长、加速增长，然后呢，它这个增长速度减少，一直到饱和期它不再增长。